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刘宝坤，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喺第二小时嘅粤语广播。我哋喺呢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1米。而家系8月21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10点，亦即系美国东岸时间上午10点。呢个钟头嘅节目包括时事经纬、美国专讯，之后播出第二节嘅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香港经济遭到多重冲击，金融中心声誉受威胁。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香港的经济形势不断放缓，社会动荡影响零售和投资。专家表示，经济损害可能是永久性，对香港未来的担忧会长期损害它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声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随着社会局势的不断恶化，香港第二季度经济增长放缓至0.6%，创下金融危机以来最慢增速。一系列的负面冲击迫使香港官员将今年的增长预期从2%至3%降至0%至1%。香港经济严重依赖消费，而来自中国内地的游客迅速下降，很多国家向香港发出旅游警告，严重冲击旅游业和零售业。香港政府星期一发布的数据显示，香港七月失业率自从2017年七月以来首次上升，主要原因是零售业和餐饮业疲软。经济学家表示，香港经济放缓的原因不单止限于社会不稳，还包括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和美中贸易战。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黄天磊对美国之音表示，内地经济放缓通过贸易、旅游和金融等渠道，对香港产生传染效应，一些长期以来都是香港的关键增长引擎。从贸易数据来看，美中贸易战的僵持不下，亦对香港造成沉重打击。香港大约有一半的贸易通过中国内地进行，随着未来几个月美国将对中国加征更多关税，这个将比低迷的香港经济增加更多压力。在这个背景下，商业信心急剧恶化。香港七月采购经理人指数下滑至43.8，处于萎缩区间，写字楼和零售租金增长率都有所下跌。同样，香港第二季度总投资大幅下滑，鉴于第二季度只是包括持续抗议活动的前两星期，估计第三季度的投资表现会更差。在前景不确定的情况下，经济损失可能是永久。外界越来越担心香港能否在与北京的抗争中保持自由市场经济，以及该政治事件是否会动摇美国对香港作为独立关税区的看法，而仅仅是不确定性就可以阻碍经济前景。乔建资本创始人兰伯特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中国动用武力镇压抗议者，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可能会受到严重损害。他说全世界都在关注现在将中国视为对香港独立法律制度的威胁，香港的西方法律可能被改变的风险会被纳入投资决策，并将影响资本流入。惠誉国际评级六月维持了香港 AA 加的信用评级不变，并维持前景展望稳定。但是该机构在上个月底的一份研究报告中表示，支撑评级的一些假设目前正在接受检验，包括香港治理和法治的有效性。香港的抗议为北京方面敲响了警钟。中国星期日公布的改革方案要求加强深圳在科技和人民币国际化方面的作用。近年来，中国越来越多的内地城市开始挑战香港的地位，一些美国公司已经将在中国的总部迁至北京或者上海，但是中国还未有城市目前可以取代香港的国际地位。香港没有资本管制，仍然就是全球最强劲的融资平台之一。此外，香港的法律系统以英国普通法为基础，更容易吸引国际公司展开业务。兰伯特表示，香港为中国大陆的发展方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榜样。特朗普总统表示，这个亦将影响与中国的贸易谈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会晤罗马尼亚总统时表示挑战中国是势在必行，而在重申美罗两国关系的同时，罗马尼亚亦承诺将与美国一起对抗中国 5G 厂商带来的威胁。此前罗马尼亚刚刚拒绝了与华为的合作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王耀毅从白宫发来报道。
8月20日星期二，罗马尼亚总统伊欧汉尼斯来到白宫会晤特朗普总统。白宫同时发出声明，当中除了讲到两国坚强的伙伴关系、美国和罗马尼亚的军事合作以及未来的投资机会等等，亦都特别提到来自中国的 5G 网络威胁。声明中说，罗马尼亚承诺与美国合作对抗中国厂商带来的 5G 网络威胁。多位特朗普政府高官多次呼吁世界各国重视华为公司带来的网络威胁，并希望各国不要与华为合作 5G 项目。华为被美国商务部列上实体清单。不过特朗普总统今年6月底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之后，同意在不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情况之下，允许华为向美国公司购买商品与服务。罗马尼亚政府在2013年与华为签订谅解备忘录，同意华为将可能参与建设罗马尼亚的国家信息与电讯系统，还有交通监测和政府电子化系统。不过2019年3月，罗马尼亚特殊电讯服务则说，其部门之下的重要基础建设将不会采用华为的设备。在与罗马尼亚总统会面时，记者询问特朗普总统美中贸易战的问题，特朗普总统回应说，在中国方面他们处理得很好，但要有人挑战中国。他阅读，他看过很多，他大量阅读，他看到经济学家说放弃，放弃中国，放弃。中国已经从美国国家身上捞钱捞了超过25年，现在正是时候，无论这个对美国国家好或者短期内对美国国家不好，长期来讲，挑战中国是势在必行的，因为美国国家不能够继续付给中国5000亿。特朗普总统同时也提到中国的知识产权盗窃，他并且说，如果不挑战中国，他的日子会好过一点，但是必须要有人挑战中国。特朗普总统的回应主要是因为美国及世界市场因贸易战而担忧经济衰退。星期二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超过173点，标准普尔指数下跌超过23点，纳斯达克指数亦都下跌超过54点。特朗普总统亦再度呼吁美联储降低利率。美国之音记者王耀毅白宫报道。
涉及美国国家安全技术的收购，一般都会受到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的审查，但是中国公司通过在破产程序中购买美国公司的资产而成功规避了这项审查。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美国电动及混合动力汽车电池制造商 A123 System 公司在2012年出现财政危机的时候，中国汽车零部件生产商浙江万向集团打算出资$4.5亿收购该公司的多数股份。但是后来国会对美国核心技术转移表示忧虑，万向集团退出竞标。等到2017年 A123 System 公司宣布破产时，直接在拍卖会上购买资产，方便地绕过美国政府对核心技术的国家安全审查。同样在2017年，一家中国公司在破产程序中收购了 A-TopTech 公司，该公司生产高端芯片的公司，产品拥有从智能手机到高科技武器系统等多种用途。这项技术被视为出口管制技术，但是如果一家公司宣布破产，这个就将被排除出口管制的范畴。最后竞标在没有受到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审核的情况下顺利完成。网络安全律师、新美国基金会网络安全分析员卡米尔·斯图尔特对美国之音说，破产程序中有几个阶段，收购者、竞标者和债权人甚至公众都能够在程序中不同程度的了解敏感公司的数据。他说，根据美国的宪法，大多数公司程序都是公开而且透明，即使最后没有获得竞标，美国的竞争者都能够在开放的法庭程序中获得某个公司的宝贵信息。 他对美国之音说，当这些数据拥有国家安全敏感性时，这个可能带来的威胁超过了进行公开审讯的需求。法官拥有法律工具来防止不必要的敏感信息外泄，通过修订某些规则或者法律，法官能够拥有更大的权力来到减少这种威胁。虽然这些公司名义上都是私有，但是中国政府对大多数公司拥有影响力。斯图尔特说，中国公司参与了10%至16%的风投，2015年16%有关技术的投资都有中国投资者参与。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数字显示，中国在美国的风投金额在2016年达到450亿美元，比前一年的150亿美元增加了两倍。美国国防部创新部门2018年有关中国技术转移战略的研究中，列举了一些中国政府支持的风投公司以及他们的资金来源。中国政府战略性的支持这些风投公司，以增进它经济和军事实力。这个是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加以及习近平希望在2020年使中国成为最有创新力的经济体中都有体现。斯图尔特说，破产法庭的法官对于出价或者收购计划的磋商影响有限，但是如果他们对于国家安全和出口管制有更深的理解，他们就能够使用出口管制的条例来进行干预，使到伤害最小化。法官能够根据出口管制的条款要求案件得到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的审查。更重要的是，如果他们在国家安全和出口管制的条约方面接受培训，他们就能够识别出具有国家安全威胁的技术，从而对相关的程序进行干预。国会在2019年扩大了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权限，以包括破产过程以及其他形式的债务违约所产生的交易。斯图尔特说，此后类似案件的数量稍有减少，但是他说，目前更重要的是对破产法庭法官就这方面进行培训，他们必须首先要理解其中存在的问题，才能够适当地运用这一条法律。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在北京当局扬言要美国对售台 F-16 战机承担后果之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回应说，售台 F-16 战机符合美中各种安排、历史关系以及三个联合公报，亦符合美国过去以来一贯的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8号星期日对媒体证实，他已经批准售台价值80亿美元的 F-16V 战机。中国外交部星期一发出警告，说将根据形势的发展采取必要的措施，并称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必须由美方来承担。对此，蓬佩奥8月19号星期一在福克斯电视网新闻访谈节目 On the Story 中表示，特朗普总统批准上个星期四或者五送交国会的通知，以便能够推进这一批 F-16 战机的军售案。这些军售与美中两国各种安排、历史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三个联合公报保持深度一致。他说，美国的行动与以往美国的政策保持一致，美国单单只是在实现美国对所有各方的承诺而已。美国国务院上个星期将售台66架 F-16V 战机的军售案送交国会进行非正式审议，国会两党领袖已经表态支持，一般预料这个军售案将顺利得到国会同意。前美国国防部贸易安全政策副次长史提芬·布莱恩说，这一批战机是自1992年美国小布殊政府售台 F-16AB 战机之后，美国再次售台新的战机，这个代表对地区重要战略转移的一部分。布莱恩星期一在亚洲时报上发表文章指出，虽然仲未有最后决定，不过台湾将在美国西岸训练这批战机，并学习 F-16V 战机与美国的 F-35 战机如何协调。虽然台湾没有 F-35 战机，但是这个并没有将 F-35 从台海战事的模拟想定中排除。事实上，新的 F-16 战机与 F-35 协同合作的能力对台湾是一个重要的优势，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防卫环境。布莱恩说，与其依赖遥远又迟些才能够抵达的美国航母来救援遭受袭击的台湾， 美国战机与台湾升级后的战机团队可以在危机中协调彼此间的操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责美国售台武器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在度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因此中方对此坚决反对。除了军售以外，中国政府亦都要求美台停止彼此间的军事联系。不过美国在台协会星期一却罕见地在社交媒体上公开驻台北办事处处长力英杰访问台湾军事基地的照片。力英杰不单止提到美国依据台湾关系法对台军售，还多次强调美台安全合作关系紧密。力英杰在美国在台协会面书官网上贴文中介绍他到台湾南部左营海军基地参访美国军售来台的两栖突击车和驱逐舰。他还说美国依据台湾关系法售台防卫性武器，但美台安全合作不止这一些。贴文说台湾对美国购入54架 AAV-7 两栖突击车，2006年在左营海军总部举行成军典礼。这一种突击车虽是以陆上突击为主要诉求，机动打击力强，但是在2009年台湾遭受莫拉克台风袭击期间， AAV-7 曾经进入灾区协助被洪水困住的灾民。力英杰指出，美台除了在军售方面的长期合作外，更持续在人道救援及灾害救助方面做出贡献，亦都使台湾成为印太地区不可或缺的一员。此外，力英杰亦参观了台湾吨位最大的作战舰艇基隆级导弹驱逐舰。他说这个原是美国海军的基德级舰，在2005至2006年交舰。台湾现有四艘同类型驱逐舰，具有强大的防空、反水面、反潜及战场管理能力，平时担任重要海域侦巡任务，战时可担任作战支队旗舰。李英杰说美国除了售台武器外，亦都提供各种人员交流与培训，与台湾共同维护海上航行安全与自由。为纪念台湾关系法立法40周年，美台双方在整个2019年都有一连串活动。美国在台协会的庆祝活动每个月都有特定主题，八月份的主题即是美台安全合作。力英杰在社媒上贴出访问军事基地的照片，就是在反映这个主题。不过在美中两国为最新的 F-16 战机对台军售案延迟交锋之际，美国外交官首度在台湾公开访问军事基地亦引起注意。中央社报道称，在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情形下，事实上等同于美国驻台大使的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基于数十年来美台安全合作到台湾军事基地访问是常见的情况。但是美国在台协会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这种访问却极为罕见。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新疆好多有失踪亲人的维吾尔家庭最近利用手机社群应用程序抖音传递家人在新疆失踪的讯息，揭露所谓教育型的集中型性质。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英国卫报报道， 最近出现的手机抖音短视频所配音乐凄凉悲哀，并带有哭泣性，片中突显失踪者的照片或者录像，活生生的影像资料传递失踪者信息的同时，强化外界对中共所讲教育型的质疑。一般认为新疆目前大约有100万维吾尔等少数民族民众被当局关入区内各地的教育型，强制劳动，接受洗脑，但是他们的家人往往并不知道实情，导致新疆出现大批维族家庭频频有人失踪的怪象。抖音具有短平快的特点，短片15秒即可，还能够轻易完成对口型，并有内建特效，还能够就影片简短留言，有利于外界迅速了解失踪者的情况。报道说，维吾尔人正在利用抖音应用程序传递家人失踪的消息，希望以此进一步提高外界对中共在新疆开设教育营的认识。戴维·布罗菲是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中国现代史高级讲师，他说大量抖音视频的出现似乎同时表明新疆的维稳措施可能有些放松，因此越来越多维吾尔民族敢于公开在网上谈论他们的家庭境况。很显然他们很绝望，冒住巨大风险这样做，不过这种情况可能说明新疆境内民众正在开始公然藐视党国对目前新疆状况讲不。中国则继续宣称新疆的那些所谓拘押中心或者教育营其实是职业培训中心，并且对此大肆宣传，组织记者前往参观。当局发布的视频显示，教育营内的人上课听讲，参加文娱活动，工作台上劳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主席雪克莱提扎克尔2019年7月底曾经表示，大约 90% 从教育营放出去的人都找到适合工作，赚了不少钱。对于中国官方有关教育营的讲法，不少有失踪家人的维族家庭嗤之以鼻，说请当局拿出证据来。最近抖音短视频的大量出现，就是这些维族家庭在以失去亲人的事实挑战官方的宣传。面对中国当局在他所控制的官媒上对新疆失踪人口问题辟谣，维吾尔人权活动人士发起我亦是维吾尔人行动，要求中国当局不要回避事实，公布维族家庭失踪亲人的生活录像。有新疆网民评论说，家乡的维吾尔人冒着生命危险，通过无标题的抖音视频方式为在集中营里面的亲戚作证，不知道是什么回事，好像他们亦知道作证能够救亲人。几日里面上百个抖音视频上传，画面令人心痛。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请收听美国专讯。
欢迎收听美国专讯。今集节目我们会介绍绕过风险投资，女性创业沉资着眼于数位货币。我们会介绍拜尔的摩的一名蓝调歌手以及社会活动家。我们会看一看地下宇宙观，一个旧的金矿改变成为世界级的实验室，以及面对海洋暖化，美国的科学家增强珊瑚的适应能力，以及美国的研究人员发现捕沙间接造成鱼类的体征变化。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对于很多人来讲，比特币和其他加密数字货币仍然是很神秘，但对于女性领导的创业公司来讲，这种货币是他们在科技行业筹集资金的另一种方式。马尾记者郑蒂娜报道。
风险投资公司从来都不会吝啬将资金投资，但这个只有当创业者是男性的时候才会有效。
风险投资界的格局 94% 是由男性主导，这个使到女性和少数群体客观上更难获得投资，原因有很多，包括性别歧视。
现在女性企业家正在开始探索另一种找资金的方式，他们将目光投向在科技和金融领域风头最盛的一个现象。
The value proposition of blockchain has to do.
区块链的价值定位必须是非中介化，确实这个意味着在应用时要去除中间人或者寻租者。
首次代币发售允许各个公司创办人通过发行针对他们的区块链业务的数位货币的方式获得到资金。
There's no legacy of like male domination.
喺区块链领域冇男性主导嘅传统，因为呢度冇传统，所以点解唔参与一下建立一啲嘢呢？
Build something。
麦雪儿麦考马克创立咗铸币公司，佢计划用佢嚟为自己建立众包平台融资。
跨越风头的小圈子以及那些常年控制资本流通方式的人，你可以看到这个开放的世界，在这里女性可以自由地走出去证明自己。
但这个对于科技来说还是处于早期，
我们看到的是很多公平快速的资金涌入首次代币发售，但是我不会马上认为这个是一种成功，因为我们希望了解这种类型的融资流程的寿命有多长。
对于那些有野心的女性来讲，她们谈论的是怎样实现长期的成功。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在纽约的报道。
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李克斯既是一名蓝调歌手，也是一名活跃的社区活动人士。她的作品充满了强烈的社区意识。我们一起听听她的自述。
My name is Ursula Ricks. I'm from Baltimore, Maryland. I'm a soul funk.
我叫做乌苏拉里克斯，我是马里兰州巴尔的摩人。我是一名灵魂乐、放克乐和蓝调歌手。今年35岁，我虽然在巴尔的摩出世，但是在德州长大，所以我了解双方对种族问题的看法。我从小我的妈妈、祖母和阿姨就是活动人士，所以我一直认为当我们的政府做错事的时候，你就需要去抗议，令到大家都知道这个不是你要选的政府。你听我音乐的人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我是一个社会活动人士，我将音乐、我从事的活动和我作为一个美国黑人的生活经历结合在一起，去演绎一首歌，告诉大家我为什么、为什么喜欢这首歌，这首歌为什么会打动我，哪里会打动听众。蓝调是动情的音乐来的，如果有任何人跟你说他们不喜欢蓝调的话，那他们的灵魂已经死了。如果你不喜欢蓝调，那样你就脱离了人性。而更加重要的就是蓝调是政治音乐，这种音乐是说明所有人会去努力改善社会。我们都要世代相传，我们都在成长改变，我们要为下一代的人带给他们想要的世界，而他们想要的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美国南达科他州西部一个废弃的大型金矿，现在改建成为一个地下实验室，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企图想了解宇宙的科学家。下面是记者索科洛夫的报道。
在实验室里面，科研人员着上整齐工作服，配上头盔和手电筒。
这个亦不是典型的实验室。实验室在地下一公里深的前金矿，被放射性元素和复杂仪器包围的研究人员正在试图解开宇宙的秘密。我们要深入地下 1.5 公里，目前这个是最深的工作地点，但是这个矿的总体深度差不多是 2.5 公里。十分钟后电梯停低了，一看这里好像是一个普通的矿井，只是非常干净，但是向右转，这个明亮的走廊的尽头就是一个无菌实验室。进入无菌实验室必须穿上特别的防护装置。
就咁样，我哋用胶带将第一层嘅手套贴埋一齐，而家就拉上第二层。
佢哋咁样做唔系为咗保护人，而系要保护敏感嘅研究唔受人类污染。科学家研究嘅系宇宙产生时最先出现，被称为中微子嘅微小粒子。呢项研究需要有一个最无菌嘅环境。为了避开噪音，我们必须来到地下一英里的地方，然后通过探测器对中微子进行观测，就好像你们所看到，我们要设法避免探测器受到放射等其他物质的干扰。一切行动都发生在这个紧密的箱里面，一台电脑吐出所有的数据。科研人员说，通过研究中微子，他们将能够回答目前的星系、行星和行星是怎样形成这样一个中心问题。
我哋想知道点解我哋会喺呢一度，喺矿井嘅另一端探索星星。
科学专家马克汉哈特开玩笑称自己系明星矿工，佢话佢一直梦想住探索宇宙，但系从未想象自己会喺地下研究远在天边嘅星球。
我哋研究嘅唔系行星本身系点样形成，而系宇宙最初点样去创造咗行星形成所需要嘅元素，甚至更细嘅元素。咁所以如果有人研究建造房嗰个砖嘅话，咁我哋就系研究构成砖块嘅原子嘅人。
平均有嚟自唔同国家嘅70名科研人员喺呢个地下设施工作。佢哋话佢哋同佢哋之前嘅矿工有相似嘅时间表，但系佢哋嘅工作更加系有条不紊一啲。美国之音记者索科洛夫，南达科他州报道。
世界各地沿海的居民依靠珊瑚礁提供食物、躲避风灾以及提供旅游业。但是珊瑚礁面临气候变化的挑战，科学家就希望扭转这种局面。下面记者巴拉窝纳在迈阿密的报道。
在迈阿密的外海，潜水人员将珊瑚的细枝插向海底。这些细枝取自迈阿密大学珊瑚孕育所。项目管理人员何斯立话：，努力回复受损珊瑚礁的科学家是最近发现珊瑚被修剪之后会长得更加快。
我哋能够将大虫的珊瑚分割成硬币大小的碎片，这个会增加它们的生长速度，然后再将它们放在一起，创造出比一开始更大的珊瑚群体。
修剪类似这些咁嘅珊瑚效果特别好。他们的实验室九年之前从30个指头般大小的珊瑚开始做起。
我们的珊瑚孕育所将它们变成了3500个珊瑚，也就是说每个礼拜的任何一日，我们都能够将几百个六角珊瑚移植到珊瑚礁上。
他们目前为止已经是移植了11000多个珊瑚，但是这些珊瑚和世界很多地方的珊瑚礁一样，面对着日益暖化的海洋。何斯立的团队不希望他们的努力是付诸东流，他们同迈阿密大学的同事贝克尔合作。
所以我们植入的是
我们认为在未来亦能够承受热度的珊瑚。
珊瑚礁的食物和色彩是来自于共生关系的珊瑚藻，但是当海水变得太热，他们就会失去了这些珊瑚藻。这些白化的珊瑚日子不长，但是贝克尔就是这样。
它实际上提供珊瑚一个机会去替换和它们共生的珊瑚藻，然后和新的可能更加能够适应新环境的珊瑚藻形成共生的关系。
贝克尔的实验室在这里拣选回复力最佳的珊瑚。
虽然它
们几个月前严重白化，但它们实际上回复得相当良好的，它们已经开始长出新枝。
下一步要在受损的珊瑚礁上面植入这些被压力强化的珊瑚，然后是看一看效果如何。这个团队对于他们能够给予了珊瑚礁一个重生的机会感到乐观。
我们没办法在全球重建每个珊瑚礁，这个就是为什么教育是我们项目的第二大部分。
他们招募志愿者来帮忙重建珊瑚礁， 让他们了解面对气候变迁，找出全球性的解决方案是必要的。他们是希望市民、科学家能够是帮助散播这个的讯息。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在迈阿密的报道。
据迈阿密大学的研究员估计，每年有大约1亿头鲨鱼被捕杀，过度捕捞导致物种濒临灭绝。马美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新的研究显示，随着食物链当中的高阶掠食者从世界上的生态系统当中是消失，被鲨鱼视为盘中餐的动物亦都在改变。原本那些猎物会造成什么的影响？
鲨鱼的数量都减少紧，所以我们有很大动力尝试去了解清楚这个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研究人员研究了两个珊瑚礁的一个鱼群，
其中一个生态系统罗莱浅滩禁止捕鱼，亦有住健康的鲨鱼群。对比之下，史考特礁有捕鲨活动，亦随着鲨鱼的数量减少而枯竭。
研究人员发现，当鲨鱼不复存在的时候，被鲨鱼猎捕的珊瑚礁鱼类眼睛以及尾鳍都比较少。
大眼睛和大鳍是有体力上的代价的，你有大的眼睛就必须有更多的努力，所以当你没有掠食的时候，你有可能就不需要消耗你的精力发展出大眼睛，你就可以专注于其他事情，好像繁衍和喂养。
研究人员担心这个只是过度捕鱼以及是掠食者的消逝对全世界的生态系统一个可以观察到的改变。美国之音记者易海文在华盛顿的报道。
多谢收看美国专讯，我是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下请听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担忧经济放缓，投资者重新审视全球经济整合。上星期公众对于全球经济可能衰退的忧虑上升，投资者纷纷寻找最安全的投资方式，政策制定者则计划来应对可能的全球经济放缓。下边是美国之音的报道。造成投资者信心不足的原因互相交织，最大的因素是美国对于与中国贸易的咄咄逼人的态势。目前美中两国的贸易战已经对全球经济造成影响。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在贸易战中都受到重创。除此之外，依靠中国大量进口其产品的德国经济在今年第二季度缩水，同时英国的脱欧进程可能带来严重的经济后果。而特朗普总统新一轮的关税威胁可能影响包括德国车辆和法国酒水在内的一系列商品，使到市场进一步紧张。这些问题似乎并不是直接相关，而实际上都能够归结到一个大的问题框架下。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贝隆表示，这个是现在所有人都试下回答的问题，过去几十年来的全球经济整合有没有可持续性。我们看到目前全球制造、零售和农业的产量链前所未有的互相交织，现在投资者在关注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的世界大型经济体的领导人是否真的要将这些距离拉开，如果他们真的这样做又会发生什么。贝隆说，贸易战是否会越演越烈，还是会逐渐淡化，美中两国经济是否真的会脱欧，这些大的问题显然与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息息相关，但是同时世界其他地方亦出现了经济民族主义。全球范围内的投资者都对未来充满担忧，他们基本上是对经济强国给钱来帮助他们保管资金。一般来说，主要工业国的国债被视为最安全的资产管理方式，这个也就是为什么美国、德国、英国和日本这样的国家政府能够以很低的利率借钱。但是在过去几个星期，很多国家国债的收益率进入负值，这个意味着投资者在知道将亏损的情况下仍然购入国债，原因可能是他们认为其他投资方式亏损更大。 本月较早时候，一份德意志银行的分析显示，世界上 25% 的国债目前处于负增长，这个比例是2018年10月份的三倍，这个在很多方面有负面影响。最重要的是，这个意味着本来能够用于投资经济增长的资金被圈在政府债券之中。另外一个债券市场的负面信号上星期出现在美国，两年期国债的价格超过十年国债期，这个现象叫做收益率曲线倒挂，意味着比起将钱借给美国政府十年，投资者购买短期债券时愿意接受更低的利率，这个完全不符合经济规律。一般来讲，长期国债比短期国债的风险更大，所以回报率应当更高。反向收益率曲线的决定因素很多，这个包括投资者的焦虑情绪，但是亦有系统性的问题，比如大投资公司必须将投资者的一部分资金放在债券里面，即使这样做意味着他们需要支付更多的资金。无论原因是什么，在过去50年中的每一次经济衰退之前，美国都会出现收益率曲线倒挂。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美中贸易战非但没有任何结束的征兆，甚至有越演越烈的危险。而同时，美中在其他敏感区域，香港、台湾、新疆和南中国海等问题上，亦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分歧。未来美中关系将走向何方？美国的一位前政府官员建议，鉴于美国的对华接触政策失败，压制政策亦行不通，美国和中国应该学会如何共存。这位官员认为，美中在西太平洋共存亦并非不可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曾经在奥巴马政府时期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近日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文章表示，虽然40年来美国曾经希望通过外交以及经济接触来根本改变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是外交政策的想法已经证明是错误，但是如果美国人认为转向经济就能够达到接触政策所未有完成的目标，甚至迫使中国投降或者是崩溃，亦都会有类似的风险。坎贝尔是奥巴马时代重返亚洲战略的构建者之一，他在这篇题目为是不带来灾难的竞争，美国应该如何挑战中国并且同中国并存的文章当中表示，虽然两国之间存在着很多的分歧，但是双方都是需要做好准备，将另外一个国家当成为是主要大国来共存。他说美国必须要谦逊下来，承认华盛顿的决策并不能决定北京长期的发展方向。他表示美国的战略应该不以对中国轨迹的假设为转移，而是无论中国体制如何发展，这个战略都可以持续。美国应该寻求实现一个类似于冷战最终终结的状态，并且是有利于保护美国利益以及是价值观的稳定共存状态。坎佩尔说，这种共存将会包括竞争和合作的要素，美国为经济所做的努力目标就是要确保这些有利的条件，共存提供了保护美国利益以及防止不可避免的紧张局势转变为直接的对抗的最佳机会。他还强调说，共存并不意味着美国在具有根本重要性的问题上面结束竞争或者投降，相反，共存是意味着将竞争当作为是需要管理的一个条件，而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坎贝尔提醒说，由于美国不再对中国采取接触的战略，这个可能意味着近期内美中之间会产生相当大的摩擦。
坎贝尔在文中解释说，与中国进行新冷战不应该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选择。他说，与前苏联不同，今日的中国是美国平起平坐的竞争者，在经济上更加强大，在外交上更加复杂，在意识形态上比苏联更具灵活性。与前苏联不同，中国与世界紧密融合，与美国经济交织在一起。他说，冷战真是一场关乎生存的斗争，美国此前的压制战略建立在前苏联有朝一日在自身的压力下崩溃的预言之上，正如美国制定压制战略的外交官乔治·海南所宣称的那样， 佢包含咗自身腐烂嘅种子，但系坎贝尔认为咁样嘅预测并唔系适用于当前嘅中国。佢话如果以中国最终崩溃为前提，或者以此为目标制定新压制政策系错误嘅。佢话即使中国面临好多人口、经济同环境方面嘅挑战，但系中国共产党已经表现出非凡嘅适应环境嘅能力，虽然经常系残酷。而同时，佢嘅大规模监视同人工智能嘅融合，正在实现更有效嘅数字威权主义，使改革或者革命所必须嘅集体行动难以想象，更加唔使讲话组织。坎贝尔话：中国可能会遭遇到严重嘅内部问题，但系对崩溃嘅预期唔能够成为审慎战略嘅基础。即使系中国崩溃，亦可能系内部动力而非美国压力嘅结果。坎贝尔话：冷战类比夸大咗中国对美国所构成嘅存在威胁，并忽略北京与美国长期竞争所带嚟嘅优势。坎贝尔话：虽然亚洲热点嘅冲突风险好严重，但系佢并唔似欧洲冷战时期咁高，核星级嘅威胁亦唔大。在柏林和古巴之间发生的那一种核边缘政策在美中关系中没有必然的结果，中美之间的竞争亦没有使世界陷入代理战争，亦没有创造出意识形态一致的国家准备武装斗争的竞争集团。但是坎贝尔说，即使中国的危险性降低，但是中国代表一个更具挑战性的竞争对手。
在上个世纪，包括苏联在内的其他美国对手都未有达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60%。中国在2014年超过了这个门槛。按购买力计算，它的 GDP 已经是比美国高出 25%。中国在一些经济领域，中国是新兴全球领导者，它的经济比苏联更加多元化、灵活以及复杂。他说北京亦都更擅长将他国家的经济能力转变为是战略影响力。前苏联受到封闭经济的束缚，但是中国已经接受全球化，成为世界三分之二以上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美苏冲突缺乏经济、民间以及是技术联系，而这些联系决定了中国和美国以及更加广阔世界的关系。坎贝尔说，作为全球经济参与者，中国对美国盟友以及是伙伴的繁荣十分之重要。中国学生以及是游客遍布全球大学以及是城市，中国工厂将世界上很多的先进技术变成现实。坎贝尔说，因为中国和世界这些深层的联系，你甚至难以确定那些国家和美国保持一致。那些的国家和中国站在一起，他说厄瓜多尔和埃塞俄比亚可能会向北京寻求投资或者是监控技术，但是他们很难将这些购买视为是有意识地离开美国的一部分。他还说，即使是中国成为了比苏联更加强大的竞争对手，他亦都已经成为了美国的重要合作伙伴。美中在气候变化以及其他很多的跨国挑战、经济危机、核扩散、全球流行病等方面需要一定程度的共同努力。在冷战时期，这种合作的必要性是几乎没有。坎贝尔说，在冷战时期美苏的全球性军事竞争相比，华盛顿和北京的危险可能仅限于印度太平洋地区，而美中在西太平洋不是不可以共存。他还说，虽然美中都不希望发生冲突，印太地区四个潜在的热点，南中国海、东中国海、台湾海峡以及是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正在是加剧，因为美中都投入了进攻力量，加强了彼此在该个地区的军事存在，并且在距离更近的地方开展行动。华盛顿是担心中国试图将美国军队赶出西太平洋，北京担心美国正在试图将它排除在外。坎贝尔说，虽然中国对美国飞机以及海军舰艇的骚扰轻微事件有可能升级为重大的军事对抗，中国人民解放军前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上将警告说，任何这一类的事件都可能引发战争，但是两国军队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共存不应该被视为不可能。
坎贝尔说，鉴于到中国武器的可及范围，美国必须接受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主导地位难以恢复的现实，并集中精力阻止中国干涉它的行动自由，以及实际胁迫美国盟国和伙伴。北京将不得不接受美国将继续作为该地区的常驻国家， 拥有重要的军事存在、主要水道的海军行动以及联盟和伙伴关系网络。不过坎贝尔认为，台湾和南中国海可能会对这种整体方法构成最重大的挑战，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军事挑衅或者误解都可能轻易引发更大的大火，造成破坏性后果。在台湾问题上，坎贝尔认为不是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可能，是最好的战略。在南中国海上，坎贝尔说，北京认识到对航行自由的威胁可能对中国经济产生破坏性后果。坎贝尔说，为了实现这种共存，华盛顿需要加强美中危机管理和自身的威慑能力。即使是冷战对手，美国和苏联亦齐心协力，以减少意外碰撞升级为核战争的风险。他们建立了军事热线，制定了行为准则，并签署军备控制协议，在空间和网络空间等潜在冲突的新领域增加升级风险的时候，美国和中国缺乏管理危机的类似工具。而另外，在每个领域，这两个国家都需要至少与美苏海上事故协议一样正式和详细的协议。该协议是1972年制定的一套旨在避免海上误解的具体规则。美国和中国还需要更多的沟通渠道和机制来避免冲突，特别在南中国海，允许双方在事件中迅速澄清对方的意图。上边军事关系不应该再受制于政治分歧，双方高级军事官员应该进行更频繁和实质性的讨论，以建立个人关系以及对双方行动的理解。坎贝尔说，美国在这个领域的有效战略不单只需要降低无意冲突的风险，还需要阻止故意冲突，不允许北京利用武力威胁在领土争端中追求既成事实。
坎佩尔认为，要管理这样的风险，美国甚至并不需要在印太地区拥有军事主导地位。为了确保美军在印太地区的威慑，美国不需要昂贵的航空母舰，可以好像中国学习发展不对称的制衡能力。他还说，正如中国依赖相对便宜的反舰巡航以及是弹道导弹一样，美国亦都应该是拥抱远程无人舰载战斗机、无人水下航行器、导弹潜艇以及是高速打击武器。他表示，所有这些武器都可以保护美国以及是盟国的利益，即使他们削弱了中国对他进攻行动将会取得的成功的信心，并且降低了碰撞以及是误判的风险。而另外，坎佩尔认为，美国亦都应该将他部分军事存在分散到东南亚以及是印度洋，在必要的时候利用准入协议而不是在这里建立永久基地，这个将会使到一些美国军力跳出中国的精确打击圈，保留它迅速解决危机的能力。坎贝尔说，中国将地缘经济视为是经济的主要舞台，中国着眼于未来，在新兴产业以及在技术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这些领域是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先进制造以及生物技术。中国在这些领域寻求支配地位，并拒绝给予西方公司的互惠待遇。坎贝尔建议，华盛顿应该同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建立统一战线，以帮助建立互惠。譬如是华盛顿应该同盟友以及是伙伴合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目前没有解决的问题制定一套新的标准。这些标准可以涵盖国有企业到自主创新政策，再到数码贸易等等。他认为，同中国竞争当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是美国的国内政策。他说，华盛顿必须要大幅增加基础科学研究的资金，并且投资于清洁能源、生物技术、人工智能以及是计算能力。而与此同时，联邦政府应该扩大到对各级教育以及基础设施的投资，并且应该采取继续提高美国人口以及技能的优势的移民政策。
坎贝尔说，在意识形态领域，美国应该专注提升民主价值观，而不是反中国。他说，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和技术竞争表明正在表现出一种新的模式竞赛。他说，即使中国没有明确寻求出口他的制度，中国亦可能最终提出比苏联更强烈的意识形态挑战。如果国际秩序反映他最强大的国家，这样中国崛起为超级大国地位将会对专制制度产生影响。中国 与专制资本主义和数字监视的融合，可能比马克思主义更具持久性和吸引力。他对独裁者和民主反击者的支持将挑战美国的价值观，并为他自身的恶劣行为提供中国掩护，包括在中国西北拘留超过100万的维吾尔族人。坎贝尔认为民主政府更有可能与美国的价值观保持一致，追求良好的治理，善待人民，尊重其他开放的社会，所有这些往往使他们更加值得信赖和透明，反过来又成为更好的经济和安全伙伴。华盛顿可以通过专注于提升民主价值观的吸引力，而不是在美中竞争的背景下得分，来最好的在政治领域建立与中国共存的有利条件。随着中国在世界各地的存在增长，美国应该避免在冷战期间过于普遍的做法，只是看到第三国与竞争对手政府的关系，特朗普政府的一些政策，例如在拉丁美洲引述门罗主义，并在非洲发表主要是反对中国的讲话，回应了这种古老的做法。他说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在实践中应用这个原则的最明显机会，美国和他的合作伙伴不应该在每个港口、桥梁和铁路线的每一个转折点上与中国做斗争，而应该向各国做出有关高质量、高标准投资的最佳投资，这些投资将最有利于进步。他说美国和他的伙伴支持投资不是因为反对中国，而是因为支持增长、支持可持续发展和支持自由，从长远来看会更有效，特别是因为中国的国家主导投资在各国引起了一定程度的问题之后，这些问题包括成本超支、没有投标合同、腐败、环境恶化和恶劣的工作条件。
有鉴于此，民主的最佳防御是强调对善政至关重要的价值观，特别是透明度以及问责制，并且支持民间社会、独立媒体以及信息的自由流动。这些措施共同降低了民主倒退的风险，改善了发展中国家的生活，降低了中国人的影响力。这个行动方针将会要求美国以及它的盟国和合作伙伴注入更多边的资金，为各国提供真正的替代方案。坎贝尔强调说，和中国共存不能够阻止美国反对中国对它的本身国家公民的恶劣以及不人道待遇，以及任意拘留的外国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西方对北京对维吾尔人的拘禁的相对沉默留下了道德玷污，因此美国以及它的合作伙伴应该动员国际的压力，要求中立的第三方接触被拘留者等等。坎佩尔说，虽然美中关系变得更加具有竞争力，但是美中之间在很多跨国问题上的合作亦都非常之必要。他表示，美国要确保两国在这种跨国挑战上的合作不是一方的让步，而是基于两国的基本需求。他还说，一直以来在处理和中国的合作和竞争的关系时候，美国倾向于将合作放在第一位，将竞争放在第二位，而中国的做法就是竞争第一，合作第二，在很多的时候在战略领域甚至明确或者是暗示当中用来合作来得到美国的让步。坎贝尔是建议在未来的合作当中，美国应该避免一味地追求合作，使到它变成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而在同中国的关系竞争可能反而会换取北京的更加有合的合作。他还说，在北京很多官员的零和游戏的思维当中，美国的力量和决心对他们是非常之重要。他说，鉴于这种敏感性，未来同北京的关系当中，华盛顿是应该展示出坚定，甚至加大中国的成本，这样反而能够找到共同的事业。他表示，最好的方法是先竞争，后提出合作，拒绝就中国在国际挑战上的帮助和美国的让步联系起来的任何谈判。坎贝尔在文章最后说，美国和中国的竞争必须要超越美中两国的关系，美国是应该利用自己最大的优势，盟友和合作伙伴。美国和盟友以及他们的伙伴的联合力量将会影响中国在所有领域的选择。坎贝尔表示，这个是特朗普政府应该记住的一个教训，特朗普政府未有利用这些持久的优势，而是疏远了美国的很多传统盟友，关税、对军事基地的支付要求等等，以及是放弃或者是破坏关键机构的协议。他表示，从联合国、世界银行到世界贸易组织的很多国际组织都是美国帮助设计以及是领导的机构，并且已经在航行自由、透明度、争议解决等问题上建立广泛接受的规则。 退出呢啲嘅机构，为美国提供短期嘅余地以及系灵活性，代价系美国长期嘅影响力，并且系使到北京重塑规范，扩大自己响呢啲组织里边嘅影响力。肯佩尔话：美国系需要重新审视呢啲个联盟，将佢哋视为资产，而唔系需要削减嘅成本。在任何条件之下，同中国建立共存关系都将会是一项挑战。但是如果没有帮助，这个几乎是不可能。坎贝尔还表示，如果美国要加强威慑力量，建立一个更加公平、更加互惠的贸易体系，捍卫普世价值观，解决全球性挑战，这个根本就不能够单打独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刘宝坤，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